欢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
大家好，我是三鱼的上画。
那本单元是南方家园小客厅跟三鱼书店联合制播《行行北高雄》专刊的专辑。前面两集我们去牛阿桃，然后客仔寮跟弥陀，那今天的第三集呢，我们再往北一点点来到冈山。那是的，两位在地的领路人要带我们去呢，那请上华介绍。
好，那这次我们在冈山的话，我们就邀请我们一个在地书店的代表。虽然这个书店开设时间并不是很长，可是因为主事人叫建福，他其实也是当地青年，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做蛮多跟青年培力有关的一些服务，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文学咖，然后从高中时期就接触文学，所以他在回来高雄的时候呢，他也立志要想要开书店。其实很难得就在高雄有这样的很有为的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所以就很喜欢邀请他上台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他的书店的故事。那另外一位呢，很好运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找到的恩富，他是我们在地的豆香满屋，他是以豆制品为主的一个家族事业，是第四班的接班人。那为什么说好运呢？因为后来才发现两位其实是高中同学，冈山其实很有人才，所以等会的话希望这两位可以我们分享他们各自在现在眼下工作的一些内容等等。
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下一个小游戏好了，就是快问快答。第一题是家乡一眼难忘的风景。
阿公殿，
飞过天空的飞机。
要补充说明一下吗？
算是小时候记忆啦，就是因为我们旁边有空军，所以每天他们训练的时候教练机都会从天空上面飞过。
我是比较喜欢大自然，就是阿公殿水库那种风风雨雨。
所以你常常去？
以前常常骑脚踏车过去，高中的时候。现在有 Autobike 之后就比较懒得骑了。
好，那家乡最好的旅行方式是什么？
自行车。
我也觉得是自行车。
而且现在有 Ubike 其实非常的好租用。那一句话互相形容对方，两个是高中同学吗？
不同班的同学，不同班，但同一届这样子。
对，一句话形容对方。
我觉得恩富他是就是对于自己的产品跟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一种匠人精神，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我觉得建福细心有行动力，我觉得很值得我学习。
那你们说彼此的特质就有一点像你们彼此在做的工作很需要的人格特质，对不对？
就刚好我们就是在这个轨道上面，就必须要走这个轨道嘛。
那你们会彼此串门子吗？
多多少少有时候会过去看一下。
对，大概就是偶尔看一下，但因为我们算是工作时间跟营业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像他可能就会有很累的时候，但那时候可能是我最有活力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做传产的人都差不多是跟我一样，就是早上的时候比较有活力，到下午之后就是躺在某个地方就是再也起不来，
就是休息嘛。
其实就跟文化人都是颠倒的，
对对
对，因为像你们都夜猫子。
对，
那个建富他现在工作是跟摄影有关，他如果要剪片要修复那些东西，他都
是
晚上操作
半夜在做的。
对嘛，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我后来就是三点不漏嘛，下午三点以前是不会出现的。那你们去对方店里最常做的事是
买豆浆、买豆腐、买豆干，
去补货吗？
对，
他们的书店卖的商品蛮多元，因为我刚才有说过他就帮当地很多青年做一些品牌的推广，所以他其实也被委托放了不少商品在他们店面，有点小寻宝的感觉。大家如果有机会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只抱着买书的心情，也许可以看看当地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这样。
所以等一下可以来介绍一下书店里头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们先直接进入正题，因为在冈山嘛，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冈山。那高雄冈山自有记载来就是一个水路的交汇的地方，那你们都是冈山人，然后是之前就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再回来？
对，我是到外地读书，然后工作一小段时间就再回来冈山这样子。
我是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了。
大学一毕业就回来？
对啊，虽然毕业的时候有点小迷茫，然后心中有点反抗，反抗比较大。
因为你的资料是写你是第四代。
对啊，
可是你应该不至于一出生就认为自己就一定要继承家业吧？
就是有印象以来就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代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可是当然就是可能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开始有点叛逆啊。然后我们的新的想法跟传统的想法会有摩擦，那到现在也还是最近摩擦的比较好一点了，可是之前就是吵蛮凶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也不会看着父母亲的脸，然后就不讲话。
可是因为你们都很早，其实就算早回来冈山啊，所以其实对冈山的未来跟一些想象，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还有热情的状况，一起想要再做点什么。
我觉得其实冈山在吃的方面其实真的蛮适合观光的
哦。
对啊，
因为像就有提到冈山其实是一个算是商业蓬勃发展的地方，
嗯嗯，
所以虽然说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冈山老街没落什么的，但是冈山其实这几年这几十年来它其实也是没有说到非常没落到乡村那种非常没落的感觉，还是不断的有新的包含建设啊，包含店面啊，包含吃的喝的都会不断的进入冈山。
你可以要跟听众聊一下，就是说现在大家如果说第一次来到冈山，然后冈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就是要怎么认识冈山，介绍一下，或者是说当地的一些人文啊，或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观光的好地方，可以再细说一下吗？
你说吃的方面吗？
都可以，玩的也可以。
你想推荐朋友来怎么认识冈山？
对对对，我刚到冈山，然后我要怎么过来这样子，然后我要玩什么，我要看什么。
我最近就是身为冈山人嘛，就比较常吃羊肉炉，就最近，
嗯，
对，我就发现其实，每一家的羊肉炉的无边形的那个什么图啊，
边形
能力图，无边的能力图就是不太，有些店的热炒特别好吃，有些店的就是那个羊肉可能是温体羊就特别好吃，所以就开始在收集，就是冈山羊肉，比如说我要吃一点热炒的羊肉，那我要去哪一间？那我要吃，我今天想吃温体羊，那我们要去哪一间？就是在开始。本地在收集一些羊肉炉的那种特定的一些地图，
是，所以你有自己的羊肉炉的评分方式，然后还自己画一个五边形的那个能力图，然后就看他哪一个有没有满分的。
我觉得，这样我讲出来是不是叫业配？
没关系，你不叫业配，那就造福有口福的人。
有口福，
像我觉得五边形比较平均一点的是那个正宗羊肉。对
哦，我有听过
五边形，就是它的热炒好吃，然后汤也蛮好，就是羊肉卤那个汤也蛮好喝。
你要人多吃也行，你要一个人去单点，然后吃点小料也 OK。
对对 对, 對，
这叫五边形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但真的是一个选择。那下次去，好，那建福呢？
嗯，我通常推荐朋友来冈山的原因，可能它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它是在山跟海的交汇。所以我们到刚刚讲就阿公殿水库啊，大冈山小冈山其实算是蛮近的，30分钟。那到周边的渔港，紫观渔港啊，弥陀渔港都算蛮近，嗯，对，它就是在中间。然后我们到台南到高雄市也都是刚好都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呢相对来到冈山其实可以从冈山去到其他的地方去认识，包含从自然景观，包含那个水库区啊，然后到人文的地方，就是除了冈山周边，就我们讲北高雄地区的各个，包含像地方的一些老街，都算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可以把冈山当做一个算是起始地。
对，因为我自己对冈山的最早的印象，当然说吃是羊肉，这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那另外冈山老街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自己蛮推荐，因为它离火车站并不远，那刚刚老街里面就包含里面的旧市场，然后我记得好像恩富这边以前的店面也是在市场里头，然后那个建福的店也是在市场里头，他们这些就是在打混在这些老街周边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先认识了他们之后，他们有一些导览或是一些分享，然后我才知道里面有一些建物，其实他们那个还有包含那个街道其实都已经是日治时期就开始开发的，所以里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小细节，例如像什么电线杆还是电灯
木质的，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房子它其实都超过100年以上的建筑，可是它其实冈山我觉得它的规划就是已经有新有旧都混在一起，所以你要找到旧的东西你得要稍微钻进去一点点，那这块又多了一点味道，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有些街就是一路看到尾，然后就觉得哦逛完了那这叫老街，不好比较了，但是一些我们常常听到哪些地方观光的老街很有名，可是你就会觉得你是走完全部的店家，右边那一排看完吃完，左边那一排回头看完吃完，然后你就坐车就离开，然后就说我今天逛完人家老街，你感觉就有这样而已。当然我知道每一个老街都还会很多细节，那可是像冈山的老街它里面也比较错综复杂，有旧市场，然后 有等等其他的设施，然后这块我觉得是很值得琢磨。我自己第一次去逛这些老街至少真的有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想象。
要不要再细讲一下老街？
因为像刚刚提到老街的部分，因为我自己家里就是除了我的店现在就在冈山老街里面之外，我自己我家也是从冈山老街出来，所以其实从小就是在那边生活， 刚刚老街一直被讲说，就是周边北高雄地区以前就是要买所有比较时髦啊，像鞋子、皮鞋啊，然后皮包，然后旅行箱啊、钻石啊，都是在冈山老街里面买得到，所以它有点像是很早期冈山周边的一个百货公司的那种感觉。对，只要在这条老街里面，就是找得到这些东西。
那冈山有什么文化遗产，或是比较特殊，从以前到现在一些传产的东西？
那个天后宫吧。
它叫寿天宫，
寿
天
宫。
对，
不好意思，我本身不是个宗教的，就是因为我们高中对面就是寿天宫嘛。
对，
然后一开始就是觉得那是庙，因为我本身是基督教的，本身比较不喜欢去庙，然后到时候知道那是日治时期的神社去做改建的，
嗯，
然后就觉得哎，其实对这个庙的感觉就是慢慢的有改变，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是非常有故事的东西，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外面那个鸟居不是装饰用的，是真的曾经有用过。
嗯，他讲的寿山公园那一块，
对对对对，
就是寿山其实在日本时期就已经是很重视的一个据点，当然也跟着后期周边的那些军事设施，像刚才提到那个阿公殿，我记得他好像这个水库其实除了休憩功能以外，它最主要是储水吧。
对
对啊，
对，
阿公殿水库它比较是工业用，不是给民生用的水，工业跟农业都有。
对
這樣子，
对，而且它是没有上游的水库，它完全是靠雨水去累积的，所以它不是说它有一个源头，然后水流到阿公殿，然后截弯取水，或者是存水，就是有时候是会发电干嘛的，所以它不是那个功能，它当初就是为了供应整个冈山自给自足，甚至跟军事设施的用水设施都有关联，它是一个要塞概念。对，所以当时冈山的那个生活水平也都蛮高的，就是因为其实进出的都是一些像空军好了，对，他们的消费力倒是很强的，所以整个冈山的商业其实是真的不比高雄市区来的落后啦，我觉得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在那边都看得到，所以他们其实隐隐中有一种自己的品味，颇像高雄的京都吧，有一种京都人的品味这样子。
哦，所以它其实是高雄比较早期发展的一个区域，对不对？
算是更早，就甚至比高雄市更早，因为台湾不是先从台南登陆进来，慢慢的往南部开发嘛。对，所以那中间先经过的就是冈山，只是因为那时候算是比较是有两个大型的算是城市吧。对，对，所以呢，它在中间有个聚落产生，那就是现在的冈山。
那大家有一个冈山有个初步的认识，其实我对冈山，我台北人哦。就是冈山羊肉第一个是想要吃的，再来就是你说的很有印象
冈山公园，
冈山公园，
对
对
对
对 对, 對，就是有印象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就是恩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里头来接手家庭的产业嘛。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在就是豆香满屋里头，他不只是豆制品，应该有很多豆制相关的产品，恩父要不要介绍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做豆浆，然后豆浆、豆花、豆干、豆腐、板豆腐啊、硬豆腐啊。那其实我们家还是有主要比较核心的豆腐，那就是我们是专门做嫩豆腐的。那对，因为现在多数的豆腐厂其实会比较喜欢做硬豆腐，那第一个就是它做的比较方便，那失败率的话也是会比较相对嫩豆腐来说低一点点，然后它自动化其实也做的蛮成熟的，但就是我们还是想要逆风行走嘛，就是越难做的东西就给它做到专精，然后慢慢的就是其实给顾客看到就是我们家的嫩豆腐吃起来就是很棒，那很好吃。那一样比如说豆腐料理的话，就是我们说麻婆豆腐嘛，麻婆豆腐就是专门吃豆腐的一道料理，那今天我们用我们家的豆腐下去做，那跟别人家的豆腐下去做，那一吃之后就是自己就会有感觉会不一样。那一开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说要不要回来接这个问题啊，是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会一直想说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对，就是天生比较反骨一点嘛，就是会一直会问自己说我即便我现在在家里面好好工作，我还是觉得还是我应该要出去自己再做一下其他的事业看看，就很常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常常在市场走嘛，那除了市场以外还有朋友就会吃我们家的豆腐，那吃完那些的回馈啊，就是他们会吃得出就是我们家的豆腐跟其他家的就是不一样，那些得到的那些反馈啊，就是会让自己的想法会慢慢的去改变，就是相信就是我们这样走回来这样子继续接自己的家业，然后让它发扬光大，那是一件我觉得为自己光荣也为家族光荣的事情，所以也会 对这件事情感到开心， 所以也是、这几年才慢慢觉得、我觉得我有走稳这个脚步，然后也比较有信心的说、我回来接家也是好的事情。
那你刚刚说你一直在想是因为家里不断的一个声音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这样是一定要或怎么样，
虽然说家里会跟我说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选择、那当然就是一定是那个新旧的想法，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想法会比较说、我们从手工下去做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们从自动化下去做切入，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比较不清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流程，对，所以我们给他新概念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接受，也要慢慢的去磨合啊，然后去跟他讲解说、其实我们这样子我们这边可以减一到两个人力，那我们一个月就可以减多少钱，慢慢的去磨合啊，然后真的意见不合的话可能会稍微大声一点的讨论啊，对，大声一点的讨论
因为我觉得接接啊这些是一个应该是说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你要跟说服家人，可能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你在接的时候你一开始是就是跟家人的磨合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传承嘛，对不 对？然后你也有自己想做的，
对，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先说服自己
你的心理艺术不错虽然你说你反骨可是其实还蛮理性的
因为反骨还是要先说服自己先不要这样子、对就是天生会听到爸爸妈妈，就是可能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华人社会出来，爸爸妈妈对你的说教可能会比较直接而且简短，甚至是可能就几个字，可是如果他可能对待其他员工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一样我都跟员工一样做错的事情，那我可能跟他得到的一些回馈就是不一样，就是员工就是啊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就是好，就不方便透露啊
先来个开场白几个字，然后那弄这个啊，那
可能先问候，他就问我说你到底爸爸妈妈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对，类似这种嘛，对，
所以这种是压力就是特别的大，你有在原来爸爸妈妈在做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做一些调动吗？比如说你说自动化或什么之类的机械化。
我会比较想要做一些 SOP 的事情，对，因为传统产业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炒菜加多少盐都是凭感觉的，
对，
哦，
对，
因为 有时候就是那个凭感觉的，就是每天炒起来的味道特别香对吧、啊？有在做饭应该大概都知道，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规模一点，就是那个感觉有时候如果不小心今天风比较大雨比较大，那感觉跑掉了，那可能就整批货都去了，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些 SOP， 比如说我们地道的豆香的浓度要量好，然后我们之后后面哪道程序要做好，要做好监控，然后 SOP 做好之后，那后面的品质才会稳定。那这方面我也是跟父母亲有很多冲突，因为他们就是感觉派。
对，我觉得他们那种做长久的，他就是江湖一点绝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个时间点我就是要加多少，我那个整个那个剂量啊什么的。
我爸爸就会说我做了半辈子的豆腐还用你来跟我教我吗
所以你在做 SOP 的过程有哪些阻力，你怎么样去说服？
最大的阻力就是无法说服
就是完全是不能沟通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
角度不同了，
他们就会觉得你才做多久你怎么就会知道这些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家的机器是我阿公自己用双手做出来，有一些啊有部分的、那些机器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出来的东西，它相较于现在来说稳定度一定不会像现在做出来的东西那么高，那我就会去看说为什么我们家有时候就是特定的一些黄豆品种会不稳定，那我就会去稍微看一下状况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个因为吸水的膨胀系数，就是每个豆子膨胀的大小不一样，然后导致后面的浓度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件事情呢我大概跟我爸讲了那一两年，途中呢他就是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直到后面真的是他们被那个外面的一些合作厂商就是骂到臭头了，才慢慢觉得好像有点可能大概就是要这种磨合，然后从无法说服慢慢的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用自己的耐心去跟他们耗。我爸妈应该不会听到吧
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产业都是这样，
对 啊，
对啊，尤其是他们拥有了一个技术，到他们的技术绝对是你们的品牌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这绝对不是问题，
对、
可是身为孩子其实老实讲我们也没有这个，不见有这个天分，我们其实如果今天要学东西第一个通常是跟他说你可以写下来吗 可是其实如果你是教人的人，你听到对方说写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烦哦，干嘛教你，就我讲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沟通。所以其实不管是家族或者是公司经营，其实难免嘛，很多初学者都会很希望老师你应该要一条一条写下来，那我重复练习。
对 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豆香满屋它是传承到你是第四代，对不对？他就觉得说 Keep 都是这样，我卡扎都是这样，走就是走了三代人了，那为什么现在要换这样子，就是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说服的一个过程这样。
对啊对啊。
那我们介福你怎么会想要回来、然后是什么原因就回来之后又开书店，为什么会想这么做嘞？
应该说我自己是因为先到台中读书工作，然后因为我的工作的特性嘛，然后读书是读文学系，工作做传播类型的，就是去做节目之类的，就一直跟地方的一些工作有关联，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就是去到台湾各地去看那边的地方发展，然后地方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对，所以也就突然就发现到说，哎，我明明我在家乡18年，这18年就是我离不开冈山，我的国小国中高中都在冈山。对，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原来我们的地方可以用这么好玩的方式或这么多的角度去看见，所以才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也觉得说，哎，刚好在冈山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想说那能不能回来去经营一间就是书店。那书店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不太会讲话的人，所以不太知道怎么跟人家说我的理念，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那毕竟我想要的就是谈地方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我去把有关谈地方的这些书籍都带回来去给大家看到。对，因为就是这些思潮的方式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让大家看到，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在经营书店的过程，透过这些书籍，然后透过我们办的一些阅读的活动甚至读书会的方式，去让大家更认识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然后再慢慢的带大家去跳脱书本日本去看见地方，直接用亲身体会去看见地方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地方的连结、那就是其实书店里头不是只有书而已，就很多的产品其实跟周围跟这个地方的连结是很有息息相关的，你要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们书店最开始就是想从地方开始嘛，所以再包含到我自己很喜欢访问，所以我很喜欢去找到我生活周遭的一些包含品牌啊，或者是串餐也是，对，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他们都有很多好的故事，它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说，原来冈山有这么好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也希望在我的书店里面，除了书之外，有更多让来到书店的包含读者、民众，他们可以透过来我们书店看到这些书籍，然后产品。能够实际上的再去更认识地方，所以他们拿到这些产品看到他们的故事，甚至我们是有时候会用影像，那有时候用设计的方式让大家去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有没有可能直接让他们去找到这些职人匠人，去直接跟他们去 聊聊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那你们在跟在地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事？
我觉得他做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他把很多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商家起家措施冈山都列出来，我就觉得哇，原来
有这么多。
对对对，我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叫老上海小火锅、哦、原来是冈山起家的
啊，
好有
上海出来
我顿呆了两秒才想起来、是哦，
对，就冈山有很多很奇特，就是明明大家不知道那，但却原来在这边的，像天人名茶也是第一家店就在冈山、
哦、
对，类似这样子、哦、对，是
这台北
冈山有很多很奇特的 对就是都只有在冈山人，可能我们稍微挖掘一下才发现到原来他们都是冈山的。
那为什么呢？就是冈山人就是起家店就是在冈山，有没有特别去了解一下？既然做了这样的地图，
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在冈山只要活了过3年的店、都不会太累，都不会太难吃。
看来我需要努力一点了。
人家是说吃的啦，
吃的。发现，其实就是大家冈山只要可以愿意接受的店家，其实都过得不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冈山人的消费能力其实不会比市区的还要差。
是，应该是跟刚刚建福说比较偏向南北交通要道的关系，所以 总南传北很多商业的东西集中之后，就研发出各种品牌吧。那又透过这个交通的流动的好处，所以它又可以传到北部，或者是往南高雄市区或屏东，所以它其实品牌开发速度也可以比较快这样。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不管是总南传北的人，都是嘴巴都认证过了，就不是只有在地而已。
也是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冈山我们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空军的摇篮。对，所有台湾的空军都是在冈山这边受训的，所以呢他们来到冈山可能在这边受训几年的情况下，再把这些他们在这边吃到好吃的东西带回去他们的算分发的地方，对，那他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有记忆。所以在冈山包含羊肉卤跟豆瓣酱这两个，就是当初都是经由空军这边慢慢带出去到全台湾各地。
那恩夫要聊一下你的豆香满屋跟在地，因为世代了耶，好像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实豆香满屋是我国中的时候开始设立的，因为一开始我出生前是在左营那边，左营右仓那边设厂的。那等我出生之后，就是刚好我们在冈山的工厂就是跟我一样岁数，对，他大我可能几个月这样，所以 我们大概是到了国中之后才设豆香满屋的。
嗯哼，
在那之前我们都是分就是送给就是附近的市场，那去帮忙我们的零售。就那时候其实我们刚创豆香满屋的时候还蛮多，就是人会觉得说，欸，我们的豆腐比隔壁的还要贵嘛，就可能隔壁的一块十块钱而已，然后我们的要卖二十块，所以凭什么 卖比别人贵。那大概就是我们前两年会常听到的那个回馈嘛，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话他就会说，啊，那你想要吃十块就去吧，对，就会比较坦然一点。
不是应该是说要先说为什么我们就是差那个十块的价差，我们好在哪里吧。
欸，通常我们会觉得，欸，好像我们要去过度的去解释这个事情，所以通常比如说你跟我买豆腐，那我跟你解释再多你会觉得哦，就是我们的一套说辞嘛。
嗯，
那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不用多解释，就是你隔壁那个要排着买豆腐的人就会说，这个豆腐就是怎样，就是这个比我那个好吃。
消费者的排队已经证明了它就是比较好吃。
对，就是你隔壁那个他做的解释比我们跟你讲再多说服力强太多了。就是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这样慢慢的假喝道学本嘛，就是冈山人假喝道学本，台湾人也是，还是慢慢的传过去。原本就是其实开始来冈山从零开始嘛，然后慢慢的做起来，那一开始是当然是我父母亲的努力，后来就是造成我们这一届好好的努力传承下去。
他们两个其实还有除了是同学的身份以外，他们其实现在有联名开发一个产品，你们两个可以聊一下你们一起研发然后一起设计包装的冰棒吗？
OK， 要不要先聊聊你的冰棒？
还是你先说说你吃起来的感受？
OK， 我们跟他碰面的缘分算是蛮奇特的啦，就本来其实高中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认识，可能顶多知道这个人而已，对，但就那时候刚好遇到他，然后我就去吃了他的家的豆浆豆腐跟喝他的家的豆浆。对，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很不喜欢喝豆浆，因为我是那种会对豆浆没有煮熟的豆浆会过敏的那种，对，就是喝到那种豆浆会头晕，所以我大概能不碰豆浆就不碰。
我也是，
对，就他就直接给我喝他们家的豆浆，就说你喝看看绝对没问题，对，他对他自己的那个品牌超级就是产品超级有保证这样子。对，那我就喝下去，欸，真的就欸也没想象中那个味道啊，然后那个喝出来的感受那种绵密的程度，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喝过那样子的豆浆这样。对，那时候就想说，欸，因为我是在做影像跟设计嘛，就想说那我也想要开发，就刚好遇到一个，欸，百年的豆浆能不能开发一个品牌。对，那就开始跟他讨论这样子。对，那就刚好就找到他们家有那个冰棒，对，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一些雏形了，就想说那是不是能够先从这一个产品，因为他那时候也说他的品牌可能是比较想要走年轻人然后健身或比较想要瘦身的族群，那我们就想说那除了传统的看到豆腐豆浆之外，能不能用现在年轻人比较快速上手的东西让他们去认识这个新的品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冰棒这样。
可以瘦身的冰棒，
可以瘦身的冰棒，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什么到时候发想。
哦，我觉得这个讲的有点太超过了。再怎么说都还是甜点。
好好好，
对啊，其实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就是我反骨的基因出来了。对啊，因为在家里面就是讲不过父母亲嘛，讲再多都一样，那我就自己出来做一个品牌去让大众去慢慢的去接受，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东西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可能自己讲就会觉得好像我在自己吹自己啊，对啊，自己也碰红，可是一定是吃过的人 那跟大家去说才会觉得哎、欸，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当然我也可以听到这些回馈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欸，我们家的东西为什么就是永远只能给营养午餐啊，然后给菜市场啊，那当然是最近还有比较多就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会跟我们叫豆腐，那个都是因为大家的口碑，就是觉得哎、欸，这家好这家好，那他们觉得哎、欸，好不错，所以才会来用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慢慢的浮出一下水面，就是让大家知道哎、欸，其实在冈山在台湾哎、欸，有一家豆腐店真的是为了大家的胃口，为大家的肚子，还是为大家的头晕问题去做解决，让大家都可以喝到好喝的豆浆，然后去努力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切入的问题点，就是我一开始是想说我们家的豆花，其实如果吃过我们家豆花都会知道、欸、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很绵密的豆花。因为我自己说的话，我就会说我在外面不会吃别人家的豆花。那一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听到会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碰红嘛，那真的就是只能说、欸、吃过的人那自然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一开始是想说用豆花，可是因为豆花本身保存期限有限，那出去的话，现在因为我们家的豆花基本上就是一桶，大概那个一个 family 吃应该差不多的，大概可以吃个两三天。那就是那时候就想要做缩小的，然后就是刚好遇到瓶颈，然后就在瓶颈的时候刚好遇到了建福，我想哎、欸，这个不是我们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吗？因为那时候我们印象中我是大四吧，对，然后大四要毕业，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也是那个创业的老师，就是我们那时候做去学一个创业的课，那个老师也是现在也是会联络，然后那时候刚好建福也要找那个老师，然后我刚好要拿那个我们家豆浆去给那个老师，因为老师只要来冈山就会管那个两大袋豆浆豆腐回去那种，然后就刚好就拿去给他，然后就哎哎、欸欸，高中同学，他说，然后我那个老师就说、哦、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不用介绍了，我们都知道，对啊，说哦你们认识哦，对啊对啊，然后就大概知道，我们就那时候就刚好接上线了，就是好像一个失散已久的兄弟，就啊。然后后来就是跟建福他们的团队聊天之后，就是他们就发现他就是吃完我们家的豆浆都知道哎，就是东西吃了之后就是都跟其他外面的不一样，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要吃过，大家会觉得哎，你的豆浆如果没吃过就看起来就是哎，你跟外面的这一杯豆浆跟这一杯豆浆有什么不一样，对吧，就看不出来，所以他们就说哎，要找一个比较就是让人眼睛一亮的那种产品，然后就刚好来我们家那个工厂稍微观光一下嘛，然后我爸就很热情，就拿出那个冰棒给大家吃吃看，然后大家就是围了一圈吃完之后就说我觉得这可以我就好、啊、这个可以，因为我小时候早餐呢就是喝一大罐豆浆，这是我的童年、然后当时台风天还是爸爸妈妈忘记买菜啊还买肉啊什么，就是吃豆腐，所以我其实我对我们家的一些东西啊不是说觉得不好吃，而是说已经吃到很腻了，在我的那个角度我不会觉得哎、欸、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就是觉得是我爸之前就是买好几万买了一个机器回来自己做兴趣的东西，然后没有想到他可以就是当做一个让人眼目一新的途径那个传出去，然后大家坐下来就想这可以耶、真的可以，真的假的，然后我就是回去大概洗澡的时候想了一下，想到底行不行，该不该再就是往下继续做下去，然后跟我爸就是看一下他的配方之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冰棒的那个机器的厂商他们其实都有很多那个配方，就是其他家的厂商的配方，可能说有水果口味什么什么口味的，里面的添加物就是稍微多了一点，那我这边就不用讲太多，厂商走之后我们那个外面的配方拿到，然后我爸就把那个配方拿到旁边说这些都是化学的东西不要加不要加，之后我就开始好，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做嘛，然后就跟我爸就是聊了一下，然后也是有起冲突，他就跟我说加这个可以吗，我加鲜奶油加这个可以吗，你确定吗，然后就也是讨论很久，那我就继续自己做嘛，然后我爸就一直质疑我们就做，然后做出来之后我就给建福他们吃吃看、
不是只有自己吃，
我自己吃很
多，他自己吃都不准的啦他现在就是要大家来一起吃，
对，我自己吃我自己讲不准嘛，我就说、欸、这个颗粒口味跟外面吃起来不一样，他就说、啊、真的假的，
建福的感觉
第一款其实好像就觉得还好，但因为他一直在尝试、对，甚至他整批是做坏的他是不给我吃的，
对
哦，连你就是给你吃也要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啊，好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吃到第二款的时候、欸、就全部人吃到之后就觉得哎、欸、这个真的可以，
我有吃过一次在他们建福的店里面吃到抹茶的，
嗯，
抹茶加豆浆太搭了，
你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第二代的抹茶
可他们你们之前应该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跟金钱在研究这件事，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在做这样的研
究，我其实抹茶没有花太久时间，因为抹茶其实加豆浆本身就是量的问题，抹茶挑战就是要挑战大众口味，就是大家要吃起来有抹茶的味道， 然后抹茶控吃了也要觉得，哎，这个味道可以，然后有点带一点涩涩的感觉，就是要调那个平衡，那是挑战。那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多找几个人吃，就是多找一些喜欢抹茶跟不喜欢抹茶的人吃吃看，其实就可以了。那其实是巧克力花了我最多时间，我大概花了半年。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还有那个勇气去试试看的话，可以巧克力加豆浆试试看。
你说我们在家里自己先用巧克力融掉，然后
倒
进豆浆里，
不要用太多。
感觉我们那个一开始就是比例抓不准。
那个不是比例问题，那个要用其他的味道去盖住它一些会出来的一些味道。我虽然是读电机系的，可是我的兴趣很广。然后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就学到我自己去自学调酒，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其实不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说他会喜欢喝琴酒，有些人不喜欢嘛。那琴酒味道可能有些人不喜欢，那我就会去挑战它。那我就用琴酒调一杯你觉得你不喜欢琴酒，可是我调出来你会好喝的酒。
反骨，
对，我就是想挑战它。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做巧克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每个人都喝过豆浆，然后也都会自己乱加嘛。然后当那时候就是说，哎，加巧克力，大家很喜欢吃巧克力，然后就把它加在一起，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怎么，这是人吃的吗？然后那时候我的反骨的心情就来了，我要挑战让它变得是大家可以吃的。那时候试吃的时候，就是一直有推到建福那边的人啊去吃吃看。那大家觉得，欸，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印象最深是有人说那个巧克力吃起来像金币巧克力的味道，一种童年的感觉吧。
对，
对吧，啊？然后就觉得，欸，那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我们就一直慢慢的往前，慢慢的往这边去前进。
现在之后，我觉得它还是会有机会变成一个很主力的商品。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乳制品是过敏的，所以它就会改成是，譬如说，是豆制品，就豆浆来添加。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喝，我很喜欢喝咖啡嘛，然后有一次就是刚好那个店家没有牛奶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帮你加豆浆好不好，然后就加进去。然后我想不是就这样加进去就好了，就是那个东西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必须要不断的
对
去
测试，
然后他可能中间还需要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咖啡加豆浆也是一个恐怖的味道，单纯的话。
对对。没错。
所以你也要挑战他吗？
我其实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喝咖啡，所以我一直想挑战，可是我一直给它放在旁边。
所以目前这是个有什么口味？
至少有两款，
现在有两款吧，就是抹茶，
还有
巧克力，
然后还有红豆绿豆，
红豆绿豆
都还蛮容易理解的。红豆配豆浆好像也不错。
就是冬天来临前，我有挑战草莓，还有芋头。
那因为有季节性。
对对对，
季节限定。
芋头的话有推去他们那个，
我们有做那个芋头豆浆冰淇淋。对，
哦，变成冰淇淋了，不是冰棒。
对对对，
哇，我还没吃过，
味道也很奇特，对，也可以试看看。
那味道
不像芋头，蛮香浓的。
对，
哇，好棒！
所以这两个应该算是季节限定吧，因为芋头跟草莓
都
有个
季节性。
对
对
对，
那时候就想说，哎，这个东西现在有点过量了，那试试看。就是南部嘛，就是大家有东西就会送过来，就草莓，芋头，家里好多，然后就试试看。
哎，我们讲了这么久，这冰棒有名字吗？我要去豆贝啊。
我名字现在叫做豆流，之后还要再看看会不会有那个侵权的问题。
不会不会，这就是我们之后会延续这个可能品牌，然后就开始持续去把它除了冰棒之外慢慢把这个豆浆豆制品的品牌给打出来。
它名字现在暂定豆流，
豆
流就是流动的流嘛，
豆子的豆，
他们很以后变成一个流派就 对
是一个流派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的确是我是没听过有用豆浆去做冰棒或者是冰淇淋的整合的啦，少量有，但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加上他们本身品质已经是非常好的，所以就算你纯吃豆浆冰棒我觉得都是一个享受。然后反正南部本来就天气非常炎热啊，所以这块肉我就觉得未来大家应该有机会在很多地方可以吃到。
那现在可以在哪里买到？
2023年我们在试卖，就主要还是在建福的店。
没错，
之后的话会跟山语书店这样合作，然后再看其他通路会慢慢去打通。
子华，你下次来我们就招待你，每一款都吃一遍。
我会把这个记在脑海里头。就是下次来我就是要吃这个。那外地的人呢，就是有什么宅配服务吗？
我有去查过那运费啊，应该可以换好几支冰棒。
但是对于吃上瘾的话，非得要的话还是可以直接跟恩富这边直接讨论的。
对
跟他们订购这样子，
可是至少短期之内就是这个瘦身冰棒，大家可以为了这个瘦身冰棒过来这样。在最后再跟大家两位聊一下，就是说你们有没有预设的目标啊，像书店啊或者是说豆制品。
书店这边的话，因为最开始就是想要做地方事务，就想要成为地方的各种资讯的一个集中站，所以未来是最希望当然还是书店本身除了作为知识的传递之外，它还是能够把冈山周边的各种故事各种资讯都能够做到收集整理转化成故事去告诉给更多的读者跟观众。
因为本身是做吃的，所以其实我也希望可以慢慢的去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饮食方式。因为像我最近 我的阿嬷，她最近就是身体其实不太好，那就是因为老人嘛，然后其实有很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发作。其实很多慢性病跟自己的营养失衡是有关系的。像我现在过生活的方式就尽量吃一些天然食物，那少吃一些加工食品，也有稍微进修一下营养学之类的问题啊，然后里面的学问啊，搭配自己的一些饮食，要说帝国吗？还没起来，饮食的公司去配合，就发现其实我们家因为豆制品它里面有蛋白质有碳水那些，那其实都是对人类是好的，那对身体也是好的。那我也希望慢慢去推广就是我们要健康的饮食，那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豆香盲目的客人其实也对健康的饮食也是比较在乎的，让大家知道营养是要每天摄取的，不是说我今天就吃菜吃饭就好，在我的眼里就会觉得我们失衡了。那我们今天即便吃素了，如果只吃饭跟菜，那真的对身体的平衡性来说还是太差了。那我们就是希望吃素的朋友可以多吃点有植物蛋白的，像豆浆啊然后豆腐啊，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让大家有好的身体，然后变得老了之后就只能一直卧病在床。
像你们报道其实在这一期的就是实习里头是给他来
的
有吗？
第一期的实习，然后那时候的主要的参访的对象就是由他们两位来做一个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实习的话，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刚好贩卖所，这些都还有我们的第一期的刊物都有报道到。
那我手上这个是第二期，它有一个单元就是推荐音乐歌单，然后刚好贩卖所有推荐一首歌，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为什么啊？
不是我想的，
不是你想，
对，是我们店长他，因为他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是跟他说，就是搭配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书店的一个样子，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有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在书店。这各种意识都能够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产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能够去开拓更多的面向跟意识的样态。
就是前往刚好贩卖所路上听这首歌，然后接下来进去里面去感受到不同的样貌。对
对，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推荐最推荐冈山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吃什么？
蛮推荐跨年的时候去那个云仙境的。
嗯，云仙境不错，
因为他可以看，他其实可以看到高雄很多烟火，像是义大的烟火，
看烟火的好地方。
对，就是它算小冈山的上面，
他在小冈山上面，
对，所以他看得到就是环境的高雄，就从义大就山上的义大，然后看到那个高雄梦时代到海边那个今年有那个鹅阿寮渔港嘛，对，这样子的整个环境高雄，然后因为还会有周边有民众，他们会自己放这样子，
就是
看到
白云的云，
云
仙境，
云仙境在云当中的仙境这样子。
对，这个是个也算高雄秘境，很少人知道。
对啊，平时去那边泡茶也可以看看阿公店的那个美景。吃的话就是羊肉炉了。
我的话，在推荐的地方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市区这边。就是来到我们的老街里面走走看看这样子，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小吃，对，那像是北藤龟或是我们有一个叫吉吉棒，类似日式吉蛋糕那种，对，就都在老街里面都找得到。
那我们最后还是一样请大家推荐这一个主题相关的书单。
两位有带什么书来吗？
我带了三本书过来。
好啊，那帮我们分享一下书名跟简单内容。
那第一本书的话，我推荐的叫地方设计这本书。对，那因为有关这种地方创生的书籍来说，因为日本比台湾来得更早，所以有蛮多日本的案例都会去谈他们怎么去经营地方。对，所以在地方设计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就是透过日本的许多案例去看见说，他们可能是透过设计，透过产品，透过选物，透过地方的一些地方公共事务之类的方式去投入，然后去找出地方的特色。这本书在看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遇到，因为它比较是谈案例，所以其实蛮推荐是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真的去到现场看，才能更了解他的状况。那我上个礼拜刚好去日本，就是有进去看他的 里面的几个案例。搭配这本书的话，第二本我们谈的就是写给凡夫俗子的地区再生入门。这个我相对就会觉得说，因为实际上在谈地方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案例其实都是成功的，但说真的里面更多的其实就是失败的。对，所以我们反而会希望是说能够去了解说在经营这件事情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案例书里面没有告诉大家的。对，那大家可以透过这本凡夫俗子的再生入门这个里面，他就可以比较，他有整理一些系统，是他可能回到家乡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或是他在家乡要找到，包含像是我们的家庭关系啦，或是族群社群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这在这本书里面就会有提到，也就算是有个防范吧。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自己看到地方创生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梦想，但里面其实实际经营之后，他真的有很多的情况就不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好。第三本就算是推荐新书了，对，因为这是一月新出的，就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新出的书籍，它叫《建义湖时代的补贴》。它就把高雄的，就是从三山地区都有，然后整个高雄，它去搜寻百年的中药行，然后去访问他们。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个算是承接家业，大概第三代、第四代慢慢的祖传的中药房，他们可能做出了一些改变。去收集跟整理他们的故事，然后刚在一月出版，所以也蛮适合就是让大家带着这个书，然后去这些地方去看看这些中药房，然后以及他们现在的变化。
谢谢两位带来的三本有很不错的书籍。实行其实我们还有蛮多地方，我们都会陆续在我们的刊物中都会刊登跟介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到刚好贩卖所的官网脸书去看他们最近推荐的书籍或是介绍冈山的部分。那别忘了，如果有机会来到冈山，一定要去豆香满屋，那他们家的东西非常的好，但是时间有限，请尽量在上午之前就要买到。
对，我就是想要问这个我觉得这个备注很重要，就是要什么时间点到这边才可以买到想要买的东西。
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1点，
但是
我发现
什么款比较快卖完。
对，
其实油豆腐特别早卖嘛。
对，
就是那种大块的油豆腐啊。
对，超级好吃，
它叫做黄金豆腐，不知道什么大家就是用抢的，大概10点的时候就卖完。
它主要就是拿来做什么？
其实据我知道就是大家就是加个酱油就吃了。
哦，
家里的，
因为其实最好吃就是最好吃的豆腐其实就是它刚做出来就是吃到那个，
对啊，就是
最原始的味道，
简单的食材不会特别，还是太多的烹调。
对，就是非常推荐，所以请大家到冈山别忘了这个一定要去吃吃看。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